是我们拆船的最后一个星期。
如果我话要我哋回顾过去呢几个主日嘅时候，究竟你听咗啲咩嘅话？
如果我们来回顾过去几个主日，你究竟听见了什么的话？
你估有冇人会答到我咧？
你猜一下，是否有人能回答？
玩一个游戏。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如果有人可以答到我呢啲几个主日里边所讲嘅或者系主题或者分题嘅话，
如果有人能够回答出在我过去几个主日所讲的主题和分题的话，
我谂我哋传道部应该都有啲奖励系咪？
我想我们的传道部都应该有所奖励。
嗱，我哋可以从最近嘅开始啊，上个周主日开始啊。
我们从上一个周日开始呢？
喺上个周个主日22号，你听到啲咩嘢？
我们上一个主日就是22号，你听见了些什么？
咁快开咗个答案俾你啊！
这么快就把答案打出来了。
是就是恩慈国际，我们听到很多助养儿童的一个机构。
我们看到了，就是恩慈国际，它是一个助养儿童的机构。
那我们的信息那个的主题是什么？
那我们信息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不记得？
不记得了吗？
记不记得？
记得吗？
都是要开股
都在摇头吗？
黄牧师跟我们讲一个主题，就是宣告一个好消息。
黄牧师跟我们所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宣告好消息。
差传的宣告耶稣基督的大胜利。
差传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大胜利。
基督徒的工作在宣告耶稣基督的里面有盼望。
基督徒的工作是宣告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
他都讲过差传就是生活的方式。
他也讲到差传是生活的方式。
我们是用生命来到影响生命。
我们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让人认识耶稣基督。
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让人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不是救世主。
我们不是救世主。
但却是透过同情心慷慨公平知足，
这是透过同情心慷慨公平知足，
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活出差传，
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差传。
差传的优先就是对那些弱势的社群。
差传的优先次序呢，是先在弱势的群体。
黄牧师也跟我们提过，福音不单是拯救。
黄牧师跟我们提到说，福音不单是为拯救，
亦都系表达怜悯同埋恩慈嘅工作，
也是表达连续和恩慈的工作，
系见证神嗰个怜悯同埋恩慈都喺呢个世上，
是见证神的怜悯和恩慈都在这个世上。
10月15号，唔确定佢嘅主题系乜咧？
吴克定牧师所讲的主题是
呢个冇可能唔记得。
这个就不可能不记得，
因为已经开晒股了。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他都在差船上提醒我们。
他们在差船上提醒我们。
他说海外加本地才是一个普世的宣教，
海外加本地才是普世的宣教，
才是耶稣基督一个全人或者整全的使命，
是耶稣基督全人的整全的使命，
不是谁先谁后，
不是谁先谁后，
而是两样加埋先是一个整全的使命，
是两样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整全的使命。
他都提醒我们要顺服圣灵而行，
他提醒我们要顺服圣灵而行，
透过各样方法让各人都看到耶稣基督的美，
透过各样的方法让人看到耶稣的美。
大家都知道他介绍了个Gibson Center。
大家记得他那个介绍了这个 Gibson Center。
好多时我哋都讲话，我哋要点样？我哋要有恩赐。
很多时候我们都提到说，我们怎样才有恩赐？
我哋有恩赐，成日都我哋系有要求一啲嘅侍奉嘅时候咧，我哋都我冇恩赐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邀请来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没有恩赐。
牧师系打破我哋一个观念。
牧师就打破了我们这样的观念。
其实神俾咗你噶，
其实神已经给你了。
在你那个的工作里面的时候呢，你有很多一些的专业的能力，
在你的工作上你有很多专业的能力。
他就说就用你的专业，你的专业的能力你就可以侍奉、
你用上你的专业的能力你就可以侍奉，
你透过每个人的方法来到让耶稣基督看看耶稣的更美，
你通过、各样的方法让人看到耶稣多美，
去影响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去影响这个世界成为不一样的世界。
最后他讲一句，
最后他要讲，他
讲你不是要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
你不是要做很大很大的事，
你就总要救一个得一个，
你总要救一个算一个。
最远的在10月8日，
最远的呢就是10月8日。
可能大家不记得主题了，是吧？
可能大家已经不记得主题了。
黄牧师在当时再跟我们讲就是一个历史的终结，
黄牧师当时跟大家讲这个历史的终结，
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神拯救万民的计划，
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神拯救万民的计划，
福音运动就是藉着教会来做出来的，
福音的运动就是借着教会所做出来的，
福音不是一个名字他自己会走的，
福音不是一个名字他自己会走，
是透过教会的行动来做出来的，
他是透过教会的行动来做出来的，
而教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福音，
而教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着福音。
10月1日牧师也都跟我们分享，
10月1日吴牧师也和我们分享
宣教的楷模，
宣教的楷模，
他要我们要忠于所托，
他让我们要忠于所托，
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
他说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对你有所托，
他说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对你有所托付，
就算年老退休的时候你都有一个使命，
就算是年老退休了你也有一个使命。
他也都提到我们要甘心甘于受苦，
他也提到我们要甘于受苦，
我们要精于所传，
我们要精于所传，
我们要知道我自己信什么，
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什么，
我们才可以知道传什么，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传的什么，
只要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传什么的话，究竟我们是、究竟我们所传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都不会传得清楚，
如果我们连自己所传的都不知道的话，那对于所传的也讲不清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差传月，
这个差传月
就来要过去了，
就要过去了，
我们听见看见看见、
我们听见看见
也都想过
也想过，
可能有些人曾经都有感动过，
可能、有一些人也有感动，
但是感动了过后又怎样呢？
但是感动过后又怎样？
我们又等下一年的时候的再来一次感动吗？
我们又等到下一年的时候再来一次感动吗？
为什么我们每次感动之后我都行不出来去传福音？
为什么每一次、感动之后呢我们都行不出来呢？
我们究竟有什么阻拦呢？
我们究竟有什么阻拦呢？
我们听不到吗？
我们听不到吗？
我们看不到吗？
我们看不到吗？
可能有人觉得福音的工作太沉重了，
可能有人觉得福音的工作太沉重，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困难，
做起来的时候有都很多的、好像觉得我们做做下很多时候是关了门，我们没办法进去、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是门被关上我们进不去，
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
实际情况会不会根本就是道门开了而是没有人去，
但实际情况可能就是门已经开了但是没人进去，
神已经开了一条路给我们，
神已经开了一条路给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走上这条路，
但是我们没人愿意走上这一条路途，
我们没有人走到这里将要开门的时候你敲门、
我们没有人在这个将要开的门上去敲门，
甚至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
甚至我们作为属灵的领袖，
我自己作为传道人，
我自己作为传道人，
有时我们都觉得有很多的难阻，
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有很多的拦阻，
我们都不能够行出来，
我们都不能行出来，
我们都不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都坚持不下去，
总是行行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同伴的支持，
总是在这个行走的路程中觉得没有同伴的支持，
我们心灰意冷，
我们也觉得心灰意冷，
甚至有时我们因为一些的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去争论，
我们甚至有时为了一些事会来争论，
教会的宣教气氛，
教会的宣教气氛
就好像跌在谷底，
就好像跌到了谷底。
我们看回使徒彼得，
我们来看使徒彼得，
虽然主耶稣基督是亲自将他那个的灵命从低谷，
虽然主耶稣基督将他的灵命从低谷，
是用爱的呼唤来到将他重建，
用爱的呼唤将他重建，
让他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让他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
他真正有个感动了，
他真正的有一个感动，
他动之以情了，
他动之以情，
他的灵命得到更新了，
他的灵命得到更新，
并且重新给他一个托付，
并且会重新对他有一个托付。
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他大有能力，
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大有能力，
他是无论在传福音重整他们那个教会的团队，
无论是传福音还是重整教会的团队，
他领导教会一个大复兴，
他领导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
他在一次讲道里面受有3000人信主，
他在一次讲道中有3000人信主。
可能彼得都当时的时候，你猜他怎么想呢？
你猜一下彼得当时是怎样想呢？
可能心里面都沾沾自喜，
可能心里面都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都挺称职，
他都觉得自己是很圣洁。
看看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都挺有规模啊。
他说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很有规模呀。
我们都有人管理饭食。
我们有人管理饭食。
我们做使徒的可以专心去讲道了。
我们做使徒的可以专心讲道。
信徒的犹太人信徒是激增。
信主的犹太人激增，
我想彼得当时想的时候，我都不负所托了。
彼得当时都可能想说，我已经不负所托。
但是神说 not yet，
但是神说还没有。
你要仲未得，
你还不行。
彼得在传福音事上，你仲有好多嘅限制。
彼得，你在传福音的事上仍然有很多的限制。
甚至你嘅灵命上，你都未能够突破。
甚至你的灵命都没有突破。
不要以为教会已经完备了，
不要以为教会已经完备了，
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一些的事工的 服务，
有不同的部门以及各项不同事工的推展，
我们觉得好像沾沾自喜，
我们就觉得沾沾自喜，
我们忘记了成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忘记了成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享受，
我们只懂得在教会里面享受，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那个祝福，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那个一切的丰盛，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
但我们忘记了的时候，我们当初未曾在教会之前的时候那种的苦况，
我们忘记了在教会以前的各种苦况，
我们忘记了在外面的人依然都有很多人在这个苦况，
我们忘记了教会外面的人他们依然有这种苦况，
究竟什么事令到我们忘记了，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忘记了呢？
什么事令到我们不能够去踏出一步走出去，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不能踏出一步走出去，
我们究竟要有什么突破呢？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突破？
我们首要突破不是怎样去做什么，
我们首先要突破的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
会不会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突破，
会不会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需要突破，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 我哋就会能够行得出嚟啦。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出去了。
会唔会就系我哋要打破我哋自己一啲嘅成见，一啲嘅自我，我哋先可以行得出嚟咧？
会不会我们要先打破自己的成见和自我，才能够走出去呢？
我哋系要唔要需要改变我哋一啲固有嘅观念？
我们是否需要改变一些我们自己固有的观念呢？
刚才李西弟兄同我哋读出嘅经文。
刚才李生弟兄跟我们读了一段经文，
就是因为有一班的已经行了割礼的基督徒，
就是有一班已经行了割礼的基督徒，
当然这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啦，
当然这些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要同使徒彼得去争辩，
他们同使徒彼得来争辩，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说在彼得呢，在该撒利亚的时候，
问题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的时候，
他进入去一些的未受割礼的人家吃饭，
他到了一些未受割礼的人家去吃饭，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
因为按照犹太人传统的观念，
未受割礼的人是不洁的，
未受割礼的人是不洁净的，
是不可以跟他们交往的，
是不可以和他们交往的，
就是为了这个观念，他要跟彼得来争辩，
为了这样的观念，他要和彼得来争辩。
于是彼得就系将佢喺呢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回报。
所以彼得就为了这个过程来
一个回报告，
就有一个报告。
呢个就系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嗰个嘅经文嘅目的。
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目的。
佢话佢喺这个祷告的时候，
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将自己放下去到亲近神的时候，
他将自己放下来亲近神的时候，
当他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他是魂游向外，
在祷告中他突然魂游向外，
就是好像与神交通到个心，一个心灵去提升到是一种的程度，
他好像在跟神交通的这个心灵提升到了一个程度，
他看见异象，
他看见了异象，
他看见有一件嘅降咗落嚟嘅一块嘅布，
他看见一大块降下来的布，
里边装住四只脚嘅一啲嘅畜生同埋野兽、昆虫同埋天上嘅飞鸟。
他看见布里面呢有四只脚的野兽和昆虫以及飞鸟。
就系咁样，佢呢啲咧所有都系犹太人认为一啲系。是不洁的一个动物。
里面呢都是犹太人所认为不洁的动物。
但是在天里面他听到的声音就叫他劏了他来吃了他。
但是天上面有声音告诉他说把他们杀了来吃。
第二次更加有声音跟他说。
第二次更加有声音向他说。
他说所有不洁的食物的时候呢，你不应该当是一个俗物。
所有这些不洁的东西你不要当作俗物，
因为神已经洁净了，
因为神已经洁净了，
这样三次的时候这块布就收回上去天上，
这样三次以后这块布就收回了天上。
彼得形容当时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有很猜疑，
彼得提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有猜疑，
猜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异象里面所见的是真实的，
猜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异象所见的是真实的吗？
但他不明白怎么解，
但是呢他不明白要怎样解释，
跟着他说圣灵就吩咐他去该撒利亚差他和差来的外邦人，
接着圣灵就吩咐他和这些在从该撒利亚差遣过来的人，
就去跟一些未受割礼的一个哥尼流的家庭来到讲道，
他们去到这个未受割礼的这个哥尼流的家里去讲道。
当他一讲道的时候，
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
他就讲到圣灵咧降临到喺呢啲外邦人嘅身上。
他就感觉圣灵降到了这些外邦人的身上。
他话嗰个情景就与当时咧圣灵降喺我哋啲嘅使徒同埋我哋犹太人嘅门徒嘅身上一样。
他说当时的情景呢，就感觉是和圣灵降在。使徒和犹太人的身上一样的，
他就想起主的话，
他就想起了主的话，
他主的话就是他曾经 原来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已经讲过，就说约翰是用水施洗，
所以他就想起了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中所讲的，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现在是用圣灵同你施洗，同你洗，
但现在要用圣灵跟你们施洗。
跟住佢喺十七节咁讲，
接下来在十七节这样讲，
佢话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嘅时候一样嘅话，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现在咧俾佢哋嘅都系一样，
现在给他们的也是一样。
佢话我系边一个？
他说我是谁呢？
可能有阻拦神咩？
我能够阻拦神吗？
其实彼得早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
其实彼得早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
原来耶稣基督在之前的同他教导里面都已经曾经讲过一些这样的说话，
耶稣基督在以前对他的教导中讲过类似的话，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他讲过，就说从东到西，从南的到北的将会有人来，
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所讲到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
系喺都喺神嘅国里边坐席，
都在神的国里坐席。
神嘅国唔系净系犹太人，
神的国里不单是犹太人，
亦都系有从世界嘅地极嘅四方都会嚟，
他们从世界各地的各方都会来，
亦都喺约福音嘅十章佢讲过。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也讲过，
他说我另外有羊，
他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羊圈里面的，
不是这羊圈里的，
他们都会要必须领他来，
我必须要领他们来，
听到我的福音，
他们也要听我的福音。
彼得原来听到耶稣这样讲不只一次，
原来彼得听耶稣基督这样讲不止一次，
是很多次，
是很多次，
他已经不记得了耶稣基督曾经给他以前的教导，
他已经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教导，
甚至彼得他自己都讲过，
甚至彼得自己都讲过，
原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到他已经都多次讲过，
原来在 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多次讲过，
他曾经讲过他自己，就说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我要将我浇灌凡有血气的人，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他也讲过凡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
他也讲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所有凡是求告主的名都必得救，
所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而在这个观念里面的时候，给他一个的重新他思想的时候，他的观念上他的限制他在哪里，
当他重新来思想这些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观念上所受到的限制是什么，
他明白到他对这个异象之后他开始反省，
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开始反省，
他领悟到神的心意，
他领悟到神的心意，
他调整他自己的错误的观念，
他调整了自己的错误观念。
反观我们又怎样呢？
反观我们是有些什么呢？
其实这些圣经或者这些经文我们都听过很多次，
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已经听过多次，
甚至我们都是讲过很多次，
甚至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但是好像彼得的过往那样，
但是很像彼得的过去一样，
他自己都讲过，
他自己也讲过，
但他真正要面对的时候，他当时他未必做得到，
他当他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当时他未必能做到，
当时神要呼召他要 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
当时神呼召他要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
他怀疑他猜忌，
他怀疑和猜忌，
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
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知道也看见了，
我们知道也看见了，
我们依然都现在还在猜忌，
我们依然在这边猜忌，
在这怀疑，
在这边怀疑。
有一个美国的报章专栏作家，
在美国有一个报章专栏作家，
他是一个的人道的主义者，
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他这样来到讲一件事，
他这样提到了一件事，
佢話我哋美國人呢，
他說我們美國人呢，
我哋心胸係好廣闊嘅。
我們心胸廣闊。
佢話我哋能夠接納一啲嘅飲醉酒嘅人。
我們會去接納那些喝醉酒的人。
甚至毒販。
甚至是毒販。
或者虐妻嘅人。
或者是虐妻的人。
但係佢覺得我唔能夠去接納，就話若果有啲人咧係冇車代步嘅話。
但是我们就不能去接纳，有一些人他们是没有车来代步。
佢大家都觉得咧，嗰啲人咧系一个唔正常嘅人。
大家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正常。
你同唔同意啊？
你是否同意呢？
有人拧头，点解你唔同意佢咁讲？
有人摇头，你为什么不同意这样讲呢？
一个冇车嘅人，
一个没有车的人，
佢背后咩原因呢？
他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美国系一个科学发达、一个富庶嘅国家。
当然，美国是科学发达、一个富庶的国家。
普遍周边嘅人都有车，
普遍周围的人都会有车。
冇车就真系好似好特别，
没有车就真的是很特别。
但有冇人谂到点解佢喺一个咁富庶嘅国家里边都冇车呢？
但是有没有人会去想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家，有人会没有车呢？
会不会就是他的观念，他认为？
会不会他的观念上就会认为？
他就认为有车才是正常这个观念。
他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有车才是正常？
令到他不懂怜悯，不懂去慷慨，不懂去看到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让他不能够去怜悯和体恤别人的需要，
虽然看来他好像心胸广阔，
所以他们看起来是心胸广阔，
但他看不到怜悯人，
但是他们看不到怜悯，
他的思想可能很狭窄，
所以他们的思想很狭隘，
特别在他这么丰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在他那个他用一个高位来看一些贫穷人的时候，他看不到他真正的需要，
所以在他们这个富庶的情况下，他们从高往低看，就看不到这些人的需要。
我们究竟怎样去能够突破我们内心一些的成见和一些狭窄的观念？
我们怎样才可以突破我们内心的成见和一些狭窄的观念？
或者我们从我们个人的方面来看，
或者是从我们个人方面来看，
我们会不会也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我们里面？
会不会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或者我们形容的时候呢，一只脚叫踏两船，
会不会我们就像别人所形容的基督徒是一只脚，脚踏两只船，
一只脚踏着什么？
一边呢就踏着什么呢？
我们一只脚依然是踏着世界，
我们另外一只脚依然踏着世界，
所以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有好几多部分我们是依然用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心里的有很多部分我们依然是用世界上的观念来看。
我们称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又要用基督徒那种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教我们那种那个观念来看这个世界，
我们就要用基督徒的，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观念来看世界。
我们可能去到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
我们可能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
这个世界上的观念，
这个世界上的观念，
我们好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放在我们自己个人的隔幔里面，
我们好像将耶稣基督的这种观念放在自己狭隘的观念中，
我们说就我们要将福音来传开，
我们说是说要将福音传开，
但是只不过是据为己有，
但是只不过是据为己有。
当我们得到安舒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在安舒的生活中的时候，
忘记了我们的大屋、我们的大车以外，
除了自己的大屋和大车以外，
有很多人仍然是流离失所，
有很多人仍然是流离失所，
很多人在冰冷风雪当中来到行路，
很多人是在冰冷的风雪中行路，
他心灵上没有归属，
他们的心灵没有归宿，
他们没有安慰也没有盼望，
他们没有安慰也没有盼望。
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的福音 是经常放在我们的口袋上。
我们可不可以将福音经常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我们随时可以拿出来去给人随时的帮助。
我们随时可以拿出来给人随时的帮助。
曾经有人是都跟我讲过传个福音。
曾经有人跟我讲过传福音。
他都但传来传去他都不接受。
但是传来传去都不接受。
他觉得这个人传来传去不接受他就不会接受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呢不接受他就永远都不会接受
了。我就没什么可以做了。
我就没什么可以做的了。
所以我就从此放弃。
所以我就从此放弃了。
但你有没有留意当个时间改变的时候，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当时间改变的时候，
因人的经历会改变的时候，
当人的经历改变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说他今天他不会接受呢？
你可不可以说他到今天都不会接受？
可能这个是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这是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这个曾经是你身边的亲友，
可能这也是你身边的亲友。
你当日跟他传的时候呢，他真的很心硬。
你当日跟他传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心硬。
但今天他会怎样呢？
但是今日他又会怎样呢？
也都有人跟我说过，就我都应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都说过，
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也讲过，
原来在探访东中的时候，我们发觉越来越多越南的华侨搬进这个社区。
我们在探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华侨搬到了这个社区。
都谈一下他们有没有福音的需要呢？
我们来想一下他们有没有福音的需要呢？
有些弟兄姊妹的时候，这个都是回应一个事实。
弟兄姊妹也回应一个事实。
他说越南人的时候，他们拜偶像拜得很重要。
他们说越南人他们拜偶像是很厉害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这是事实。
但当我又想下来的时候，
但是我又反过来想的时候，
乌伯母经常都跟我讲的。
乌伯母也经常跟我讲，
他说我以前都拜很多偶像的。
我以前也拜很多的偶像。
今天乌伯母在这里成为一个很大的见证。
今日乌伯母坐在这边成为一个很大的见证。
他今天都坚持的，每次的在主日的时候我都见到他。
他坚持来到主日，我每次都可以看见他。
除了他骨痛，
除非是骨头痛，
他就给我一个鼓励。
他就给我鼓励。
不是因为他有没有拜偶像，
不是因为他有没有拜偶像。
会不会我们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就定了他是不会得救？
是不是我们有固定的观念就会觉得他不会得救？
但如果我们将这个观念调一调转，
但是我们将这个观念调转，
就偏是他拜偶像他有机会，
但偏就是他如果拜偶像的话就偏偏是他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是想追求一种的安慰，去追求真的要找到那个神，
因为就是他想有这个追求这个安慰的需要。
他总比一个完全无神论的人更加容易，
他总比那种完全是无神论的人更加容易，
因为他有追求，
因为他有追求，
他就需要神，
他就需要神，
只要需要一个真神，
他只是需要一个真神，
真是一个全能可以能够帮助他的神，
真的是一个全能可以帮助到他的神，
他就有机会，
他就有这个需要。
我们不要将这个我们成为一个成见，
我们不要将这个成为自己的成见，
或者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可能对南亚裔人都是一个成见，
或者是我们对社区的南亚裔人有这样的成见。
对于我们的教会，
对于我们的教会，
我们在应该在两天之后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马丁路德，就是一个改革运动的纪念日。
这两日以后我们会有马丁路德改教的纪念日。
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就是因为是要改变当时教会一些的错误的观念。
在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要改变教会的错误观念。
今天我们的教会，
今天我们的教会
会不会也都有一些的观念我们需要调整，
会不会也有一些观念是需要调整？
举个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去有讲先后的次序。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在讲说有先后次序。
一个实际的处境，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
有一个实际的处境，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南亚裔的人是一直都围绕着我们，
我们南亚裔的人一直围绕着我们，
甚至到教会的建筑物的当中，
甚至是在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当中。
应该大家都知道，我们下午就是有南亚裔的一个崇拜聚会，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在下午的时候就有南亚人的崇拜聚会。
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看我们的南亚人？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些南亚裔的人呢？
他们来我们教会当中是一个的租客的关系，
他们到我们的教会中是一个租客的关系呢？
我们只是关心他怎么用我们的地方，
我们只是关心他们怎么使用我们的地方，
我们关心他怎么去给我们的麻烦，给我们的影响，给我们的不便呢？
我们是只是关心他们所带来的麻烦和给我们的不便以及影响呢？
亦或我们关心他是我们的伙伴，
或者是我们关心他们是我们的伙伴，
是我们同工，
是我们的同工，
是我们的支援，
是我们的肢体
支援，
是我们的资源
支援啊，援助
对呀，
是我们帮助，
是我们的帮助，
亦都系我哋嘅配搭，
是我们的配搭，
或者我哋都考虑到我哋有能力嘅问题，
或者我们考虑说有能力的问题，
我哋资源上或者言语上或者文化上嘅差别嘅问题，
我们有资源上、言语上、文化上的差别，
当然呢都系事实，
当然这都是事实，
但系往往呢个就系一个嘅信心嘅问题。
往往这就是信心的问题。
原来根本在差传的工作里面，
原来根本在差传的工作里面，
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我们都会担心能力的问题，我们会担心能力的问题，
我们会担心能力的问题，
但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福音就是一个全能神的一个人类历史里面的计划，
福音就是全能的神对人类历史的计划，
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计划，
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计划，
他必定要成就，
他必定要成就，
所以差传的神是固有的，
所以差传的神是固有的，
他的命令也是固有的，
他的命令是固有的，
是要是我们是在就是我们不是怀疑究竟我们能力有多少，
我们不是说怀疑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而是在乎我们怎么去跟从这个满有能力的神，
而在乎自己怎样来跟从这个满有能力的神，
我们怎么去如何去信服神固有这个使命，
我们如何来顺服神固有的使命。
使徒彼得他怎样去改变他这个固有的观念，
使徒彼得怎样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
他当他看到这个异象，当时他起诧异，
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有猜疑，
当有三个人去邀请他去哥尼流家讲道的时候他都有疑惑，
当有三个人邀请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去讲道的时候他也有疑惑，
他在十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但是圣灵就吩咐他与他们同去，你不要疑惑，
但是十一章的十二节圣灵就吩咐他说不要疑惑，
不要疑惑，亦都可以解作就话你不要分别等类。
他这个不要疑惑也翻译成说不要分门别类。
喺呢度有两个词语。
在这边有两个词语。
一个就是吩咐。
一个是吩咐。
一个就是同去。
另外一个是同去。
吩咐嘅回应就系跟从，就系顺从。
吩咐的对吩咐的回应就是顺从。
虽然佢有差异。
虽然有猜疑，
他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可能当时的心里面他都不愿意，
可能当时的心里也不愿意，
但他愿意放下自己当时的成见，
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
他顺从圣灵，
他顺从圣灵，
就好像我们有形容的时候他踏着石头过河他都要去，
就像我们所形容的踏着石头过河也要去，
他要去到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去跟他们团契相交，
他们到这些未受割礼的人与他们团契相交，
心里可能他都会担心，
他们甚至会担心，
好像传统观念的时候我去到的时候会不会沾染一些污秽令到神会击打我的呢，
他们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说接触到这些污秽的时候，神会不会击打我呢？
但他都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去。
但是他们愿意顺从神的带领。
第二个词语就是同去。
第二个词语就是同去。
第一个同去，我们所看到的时候，他是愿意同个外邦人同去。
他们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愿意同这些外邦人同去。
而第二个呢，同着我去的时候呢，是愿意就同埋那六位犹太人的弟兄一起同去。
就是说他们愿意和这些犹太人的弟兄同去。
结果呢，他们呢就不分等类的时候呢，无论犹太人、外邦人、国语人、广东人或者是南亚人都一同去。
所以他们就不会分门别类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讲国语的、讲粤语的、南亚人都要同去。
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个使命他一起同去。
为了福音这个使命一起同去。
一同行动。
一同行动。
彼此同心的行动。
彼此同心的行动。
原来还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若当夜彼得是愿意顺从神的吩咐去的时候，
当彼得愿意顺服神去的时候，
先发觉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原来已经发生了。
原来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已经发生了。
我们看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
在十一章十三节，
他说那人就告诉我们，
那人就告诉我们，
即是他去到当地的时候，那些人告诉他，
就是到了当地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
告诉他原来已经早有天使是来到他屋里面跟他讲了，
就是原来早有天使到他的屋里跟他讲了，
讲去他去找彼得来，
讲说会请彼得来
跟我们讲道，
和我们讲道，
跟我们传福音，
和我们传福音。
你猜当时彼得觉不觉得很惊奇？
你估计当时彼得是不是很惊奇呢？
他去之前的时候都十五十六，
他去之前都犹犹豫豫，
但是原来去到才发觉，原来神已经早去，他去的一步已经去到个当地地方，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
原来神已经早他一步去到当地，做了很多预备的工作。
如果彼得早知道这样的话，
如果彼得早知道这样的话，
他还怕不怕？
他会不会害怕？
如果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愿意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你还怕不怕？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去做宣教的工作，你会不会害怕？
宣教差传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好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心态而去做。
宣教和差传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样的心态。
这个信心的功课。
这是信心的功课。
这个也是边做边走的功课。
这也是边做边走的
这样你就看到原来神在当中的时候有带着很多的同你很多的突破在当中。
当你去进行的时候，就看见了神带领你有很多的突破的工作。
你都很多的恩典在当中。
你有很多的恩典在当中。
当彼得愿意这样来到去顺从的时候，
当彼得愿意这样顺从的时候，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是怎样？
结果就是哥尼流全家，他当地的听到道 的外邦人都得救。
就是哥尼流的全家以及当时听到的外邦人都得救。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如同犹太人一样。
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如同降在犹太人的身上一样。
他完全打破当时犹太人教会的领袖那种固有的成见。
他完全打破了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教会里的领袖的固有的观念，
成为教会福音的一个大突破，
成为教会福音的大突破。
还有一样很重要，
还有一样很重要，
结果就是说教会就先头就为了福音的传播的问题来到彼此争辩。
开始的时候教会为了福音的传播的工作彼此争辩，
但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在十八节的时候，他众人就不言语了。
在十八节提到说，众人就不言语了。
原来我们是这样的愿意去跟从的时候，我们都会争拗少点。
原来你愿意去跟从的时候就，
我们的争拗都会少一点。
我们的争辩就会少一点。
我们有同一个使命，咁愿意嚟去踏出去嘅时候咧，我哋唔会再系向解教会里边嘅问题嚟到去再争拗。
我们如果愿意踏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教会里为了一些问题来争辩。
我哋一齐去睇出边。
我们一起来看外边。
我哋一齐将荣耀归翻俾神。
我们一起将荣耀归给神。
一齐，我哋唔系将个人嘅荣耀摆上去。
我们不是将个人的荣耀摆上。
我哋要将荣耀归翻俾神。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差传嘅主耶稣基督。
我们差传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固有嘅观念，我哋可以改变。
我们固有的观念可以改变，
但我们神固有的差传使命是永不改变。
你是神，你固有的差传的使命永不改变。
因为你在人类计划历史计划里面，你已经将你的计划就是要传福音。
因为在人类史的计划中，你的计划就是要传福音。
求你藉着圣灵常常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求圣灵常常的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矫正我们的心态，
矫正我们的心态，
以致我们可以能够突破这传统的观念，
以至于我们可以突破传统的观念，
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我们彼此的成见，
让我们可以放下彼此的成见，
不顾单顾自己和我们自己里面的事，
不是单顾自己和自己里面的事，
我们用一个普世宏观的眼光来看外面周边处境正在发生的事。
我们用普世的眼光来看周边和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见又知道已经庄稼，已经为了我们预备的庄稼的路。
我们看见也知道为我们所预备的庄稼的路。
求主激励我们。
求主你激励我们。
求主使我们教会在灵命上都有突破。
求主使我们教会在灵命上有突破。
不再是一个沉默，不再在等待，
不再沉默，不再等待。
无论远处近处，
无论是远处近处，
就算可能有困难的，
就算是有困难，
我都愿意顺服跟随你。
我们都愿意顺服跟随你。
起来行动，
起来行动，
同心合意，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兴旺福音。
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Amen.